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关于迟暮之年系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朴智英的小说《哭哭我的宠物电饭锅》。这部小说发表于2022年，描写的是跟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一起生活的江善童的故事。
自从与患上痴呆的父亲一起生活，江善童就开始认真地收看有关动物的电视节目。怎么说呢？他觉得跟有关痴呆的纪录片相比，这些节目更有参考性。但是江善童并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哥哥和姐姐，如果江善英知道了的话，很可能会无语地问他是不是把父亲当作宠物了。怎么会呢？江善童绝不会把江万石当作狗或者猫，他身上不仅没什么可爱的地方，也不会像那些聪明的小家伙一样自己大小便，怎么会把它当作宠物呢？说它是个电饭锅还差不多。电饭锅的平均寿命是5到7年，江万石家的电饭锅是10人用的，已经用了7年，也就是说到了该换的时候了。江万石最早被诊断得了痴呆也是7年前，该从家里被清理出去的不只是电饭锅，但直到现在人和电饭锅都还在。电饭锅虽然旧了，但还凑合着能用，换的话还得花钱。江万石虽然没什么用处，还出了毛病，但他是江善童的父亲。不过江万石在彻底坏了以后有了一个新的用处，随着他不再可以自己吃饭上厕所，就成了江善童的2人用电饭锅。江善童在护理费到账的日子，总会叫一份辣味猪蹄和生皮，用比任何时候都温柔的声音对江万石轻声说：
父亲，请跟着我说，做得好的话我会奖给你一个葡萄贴纸。现在哪儿有不会说话的电饭锅呀？说吧，现在开启保温模式，哭哭。
爷爷希望他像一个善良的孩子一样生活，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善良的善和孩童的童。父亲被确诊痴呆后，平时每天都在托管中心待8个小时。后来新冠疫情爆发，托管中心关了门，就需要有人来照顾父亲了。大儿子江振哲跟妻子都上班，而且住在地方城市。老二也就是女儿江善英经营着一家补习班，也没有时间照顾父亲。这时已经38岁还没结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的老妖善童站出来说自己可以照料父亲。
问题是该怎么决定适当的费用？江善童把护理的程度分成各等级，计算出每个等级的费用，发到了聊天群里。基本护理170万韩元，深度护理190万韩元，温情护理220万韩元，家人特别护理240万韩元。江振哲和江善英当然选择了最便宜的基本护理，但是一个月后汇入善童账户的只有130万韩元。
之前申请的疗养院联系说可以入住了，一个月的费用是90万韩元。反正你连能去的地方都没有，你看呢？
父亲的护理费就这么定成了130万韩元。
江善童除了一日三餐和为父亲清理大小便等，尽量不去做超出130万韩元护理费要求的事情，但也正因如此，他在家里度过的毫无意义的时间也增多了。于是他想再跟哥哥姐姐商量下提高护理等级， 却在整理自己拍下的视频时产生了可以做些什么的念头，那就是记录儿子和痴呆父亲日常的频道，始料未及父子有亲的开始。
江善同认为，记录未婚儿子和痴呆父亲共同生活过程的 Vlog 作为一种视频内容是有竞争力的。他开始搜索其他痴呆家属上传的视频，结果发现了一个名为 K 夫人的秘密花园的视频，记录的是也像自己一样单身的儿子照顾痴呆母亲的故事。视频里的母亲全顺英曾经做过善童的钢琴老师，儿子则是善童的朋友勇武。
江善童对于处于弱势的人们尤其充满关爱，因为要证明自己的善良，身边总要有需要帮助的人。找到处于弱势的人，使其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让对方感到更加孤立，利用所谓的善意行使另外一种方式的暴力，站在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的立场上去体恤不幸的人们。江善童在这一点上有着突出的才能。5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勇武是第二个发现他这一才能的人。在希望书信大赛上，江善童给一个班的朋友写的信获得了鼓励奖，那是一个左边脸上有块青斑的女孩子。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蓝色的星星，那蓝色的星星让你变得更特别，不要因此而害羞，不必用头发遮挡，你已经足够漂亮。语文课上，老师让她读了那封获奖的信，虽然信里没有提到那女孩的名字，但大家都能猜到写的是谁。过了一会儿，教室后面乱了起来，那女孩子低着头，流着眼泪跑出了教室。这时，江善童的视线撞上了勇武的眼睛。勇武轻轻地摇着头，嘴里嘟囔着什么，停下，别这样，你不能这样，也许是其中的一句，也许是其他的话。直到那时，江善童才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从那天以后，江善童再也无法正视勇武的眼睛，总感觉自己被看穿了。
勇武运营的频道开设才半年就有了40000多的订阅者，江善童左思右想，为了与勇武母亲那种美好优雅的痴呆差别化，他决定把父亲塑造成那种搞笑的喜剧角色。
江善童开始每天和江万石一起散步，江万石戴着画有卓别林式小胡须的口罩，穿着并不合身的燕尾服，还系着一个巨大的领结，因为尿不湿的缘故，屁股部分撅着，走起路一摇一摆的，看起来还蛮可爱。如果在路上遇到小狗叫，他也会一起跟着叫，追鸽子的时候有时还会跑掉鞋子。等到订阅者超过40人的时候，江善童开始讲准备好的故事。父亲的梦想是做一名站立式喜剧脱口秀演员。怎么可能？但是给失去记忆的江万石虚构一个还不错的梦想，也许是一个善良的儿子该做的。有3个孩子的家长江万石做了一辈子勤劳诚实的钟表修理匠，但是他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能到处表演，在舞台上带给人们欢笑。在他的衣柜里放着已经很旧了的领结和礼帽，还有燕尾服和拐杖。当然，这全部都是江善童编出来的故事。
视频上传后过了差不多1个星期，开始有人认出他们来。带着父亲去美容院，支付5000韩元，还能享受洗头的服务。面包店店主还会免费送红豆面包给他们。世界对江善童比任何时候都要亲切。江善童一周会上传3次以上的视频。4个月后，频道的订阅者超过了4000人。 但是那个时候，永武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写的随笔出版了，他的频道订阅者增加了10000多人。和往常一样，问题并不在于永武和江善同，而是全顺英和江万石的区别。江万石既不起眼，同时又年老多病的样子，越来越让人看着不舒服。江善同决心让父亲长胖些，为了遮盖父亲干瘦的脸庞，他不停地喂他吃水果罐头或者是巧克力冰激凌等等。他觉得只要父亲体重增加，订阅者也会跟着增加。
但大便是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尿不湿不舒服，江万石总是不停地把尿不湿拿掉。但就算这样，江善同也忍受了，即使是作为子女都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想着是养电子宠物而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也就坚持做下来了。江善同跟以往一样，带着父亲散步后上传了视频，但视频下开始出现奇怪的留言。
我是同一小区的居民，我见过几次他们散步，老人家好像狗一样被牵着走呢。哎，我也看到过，硬拖着行动不便的老人走，还不停地拿相机拍照。
江善同觉得人们应该知道江万石让自己多辛苦，所以给他喂了加入2桶便秘药的粥。那天晚上，江善同听到江万石呻吟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江万石把裤子脱到一半，半蹲着打开房门出来，像送出什么礼物一样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手掌上都是大便。江善同默默实时拍摄着江万石的样子，开始直播，聊天群里骂声一片，紧接着江善同的直播也被强制结束了。
2天后，父亲晕了过去，这是糖尿病患者在短期内食用过甜的高热量食物造成的。父亲恢复意识之后住进了疗养院。1个月后，江善同去看父亲，却实在没有勇气进去。在回来的公交车上，他点开了没能上传到社交网络上的一则视频。江万石呆呆地坐在餐桌前，在他的旁边是冒着热气的电饭锅，这是训练江万石学习电饭锅语音时拍摄的视频。
江万石已经不在家里了，但电饭锅还在。现在要学习电饭锅语音的是江善同，他像刚刚牙牙学语的孩子一样，结结巴巴地模仿着电饭锅的语音。开启保温模式，哭哭。
江善同又开始上传视频，在视频里他强调因为照料痴呆父亲而心里极度不安，而这正是痴呆患者家属们很容易患上的忧郁症症状。
江善同将去看父亲时从医院入口处回到家里的过程拍下来，上传到了视频网站上。这是时隔3个月的回归，一定要非常低姿态，要表现得像个认识到自己错误需要善良的大人们的关爱和体恤的弱小的孩子。为了再次成为视频博主，收获点赞，增加订阅量，只有这个办法。
我已经失去了太多，失去了父亲和各位订阅者的信赖，但我对人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可能性没有丧失信心。我被诊断为早期痴呆，由此导致的判断力丧失就是我做出错误行动的原因。目前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善良的痴呆老人，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会把所有失去的过程用视频记录下来，留在这个频道上。
失去坏大人的记忆，只留下善良孩子的记忆， 江善童的痴呆症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善良的孩子江善童无法停止对自己的怜爱之心，也无法停止想要获得更多葡萄贴纸，从他人那里得到认同的渴望。
江善童又开始扮演善良的孩子江善童。首尔大学国文系教授方敏浩介绍说，
자기는조기침에걸린것이아닌데자기가빠진질곡으로더빠져나오기
为了摆脱自己陷入的桎梏，江善童不得不声称自己患上了早期痴呆。他有意识地删除掉很多自己抛弃的东西，将其从记忆中抹去，那这样才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善良的人。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痴呆老人的护理这一课题，以及这一问题是如何通过视频来展现出来的，另外还有就是如何包装自己等各种复杂的主题。
주제의중층성을가진작품이라고할수있지않을까합니다。
听众朋友，今天的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五月特别节目关于迟暮之年系列之二，韩国作家朴智英的作品《哭哭我的宠物电饭锅》。本期节目是由李璐、李欣和小南为您播出的，同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